两个礼拜以前你们大家过年的时候我出去讲道，所以也没有参加你们的春节晚会。我本来是准备的一套谜语要在这个晚会的时候来这个跟大家分享，结果他晚会的时间选在我刚好要出去讲道的时候，所以现在呢补一下。第一个谜语谜面是侨办或者是侨委会，那看你是从台湾来的还是从大陆来的就是这是一个政府的机构，专门照顾华侨的，对不对？侨办，打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的名字，有没有哪位这个猜到了要举手啊？顾海华，哎呦，猜对了，了不起了不起，照顾海外的华人，对不对？海华弟兄站起来，海华弟兄站起来，对，他是侨办。好，第二个谜语这还有一个谜语叫形单影只，打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名字。哎，对了，好，我们请梅霜，梅霜就是没有霜嘛，所以他形单影只。我们请梅霜站起来。对，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讲到的题目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要跟随他的脚中行。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仍然是在彼得前书，诸位知道我最近讲到都是从彼得前书里面出来的，这是一个系列，这今天是第五讲。这讲了半天，讲了五讲的才讲到第二章，这还有的讲我来读你们来听。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原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在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么这段经文在彼得前书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般传道人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都是讲下半边，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面。那么但是其实你如果读这段经文的话，他主要的意思，彼得主要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因为当初初代的教会他们的基督徒是受到迫害的，在都受到迫害的情况之下，彼得就是当时的使徒，最教会的最高领袖，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在被迫害的情况之下仍然要行善，虽然你行善的结果是很可能要受苦，很可能要受逼迫，但是你还是要行善，所以这个是主要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围绕这个信息我们来看。所以行善受苦这件事情，那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冤枉的事。第一，好心没好报，我们一般来讲心里面会气愤不平，对不对？最更糟糕的是怎么样，是不但没有好报，还要受苦，还要遭受逼迫，那这个就是更难吞下去了。所以但是呢，这确实刚好是初代教会的光景。那么所以彼得呢告诉我们，我们在当时的教会的情形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情况呢？好，我们来看。我们首先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我们行善有些什么样的后果，我把它叫做后果第一。第一当然是最好的，什么呢？就是说人人都知道，然后呢你接受表扬，然后呢你还有很多的这个赞美人家这个非常喜欢这个是最好的。但圣经的教训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是， 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哇哦，这个还有人在吹号，然后他才施舍，让巴不得人家看到，生怕人家看不见啊。这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这个光景啊。那我们今天大概不会有人吹号啊，但是呢，却有人像陈光标一样啊，他到处这个发钱哈，对，他跑到台湾去发钱，对，那么人人都知道。那么这里说什么呀？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行的啊，这是指着法利赛人，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什么意思呢？是他行善是要得赏赐的，但这个赏赐呢，是人家对他的赞美，这个就是他的赏赐。他到此为止，他不会再得到上帝的赏赐了，你懂我意思吗？啊，他已经得到人的赏赐了。所以这个情形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呢行善不应该是期望得到人的赞美、人的赏赐。那么行善的后果呢，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没人知道，当然也没人报答你，对不对？而且呢，连受益的人也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你行善不为人知，对不对啊？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再做了呢？因为你没有人报答你，没有人说你一句好话啊。但是圣经上面的教导是什么？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因为你右手施舍，你就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意思是说你不要让别人知道啊。叫你施舍的事情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意思是什么？你虽然没有人报答你，但是天上有一个父，他知道。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说，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随时随地都有一个隐藏的摄像机啊，那个隐藏摄像机我们看不见，那个就是我们的上帝，但是他看到，他把我们所行所为所讲的话全部都记录下来，他将来要报答我们。所以呢，上帝的报答是远远比人的报答要好啊。我们求的是求那个上帝的报答。那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要随时想到那个上帝，那我们要把眼睛呢要看在上帝的身上。我们把眼睛看在上帝的身上的话，我们就是看得高，而且也看得远。因为上帝的报答不是马上就来的，很可能呢要等到我们在永生里面啊报答我们。那有的时候在这一辈子他也报答我们啊，这个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寻求的报答是上帝的手里。那么这里就讲到我跟喜林的一个经验了哈。我刚刚变成基督徒的时候，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快30年前的事情。我就读到这段经文，哇，这个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在暗中行。哇，我们刚好那个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失业已经很长的时间，听说超过一年了。那我知道他经济上面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祷告了以后呢，我们就决定要给这位弟兄啊要奉献一笔钱。那么要让他不知道，那怎么奉献法呢？你开张支票给他，他就知道是谁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方法不好。所以我们想了半天呢，想出一个办法。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把现款摆在一个信封里面，然后呢，我们仔细的去知道哈，去观察了一下他们家那个邮差哈来送信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在下午，不晓得，差不多2点钟左右，我已经不记得了哈。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呢？就是他邮差来过了以后。他们还没有回来去看信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那个信封摆在他邮箱里，你懂吗？因为你摆早的话，那个邮差可能就拿走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要邮差走了以后啊，他们还没来拿信的时候，就把它摆在里面啊。我们就这样做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啊，那个弟兄到底收到那个钱没有，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在想，我在准备这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想我这一讲，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违反上帝的原则啊，应该是永远不让人家知道的。 但是求主怜悯我啊，这个我是觉得我讲这个见证不是在求我自己的荣耀啊，我是尽我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啊，跟大家一起勉励。好的，好，那么我们继续再看这行善的第三个后果，这就很糟糕的后果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反咬一口，而且呢诬害你，甚至你作奸，而且呢害你那个人呢、啊、很可能就是你帮助的那个人，就你帮助那个人行善在他身上，他不但不感激你，他反咬你一口，结果让你呢迫害你，结果你受到很大的苦难，这个就是叫行善受苦，这个就是当代的初代的基督徒他们所遭遇的现象啊，所以实在是气愤不平，怎么办？所以这个叫做冤屈受气啊，我们基督徒冤屈受气的时候怎么办啊？这个我在两个礼拜以前，你们在这里春节晚会的时候，我是在圣路易啊教会讲道，我那天礼拜天讲完了以后呢，跟一些学生们啊就一起吃饭，结果有一位姐妹啊就坐在我旁边，她就跟我讲说最近呢她受到很冤屈的事情啊，她说我也是一样，这个做的好事帮助别人，结果呢被反咬一口啊，她心里面气得不得了，她说我知道我不应该抱怨的，可是呢我这个气就是没有办法消下去，怎么办啊？我跟她讲，我说你看哈，怎么办？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说是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你要忍耐，要忍耐，但是呢我们一般人说啊，这任劳容易任怨难，对不对？你说我们去做劳动的事情啊，我们很愿意做，但是受了一个冤气啊，啊这个气很难咽下去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冤气，对不对？很难咽下去。对，那么我说忍啊，忍耐啊，但你知道忍字头上一把刀啊，对不对？而且这把刀是插在心上面的，哇，难受难受，谈何容易啊，对不对？啊，我现在就告诉你啊，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如何忍耐，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忍耐，怎么忍耐法？好，我们看哈，这冤屈时候的忍耐啊，这个有不同层次的啊，所以下载的层次是什么呢？就是我教导那个姐妹的，我说啊，我就记得喜林呢、啊、辅导这些其他的姐妹的时候，心里面有冤气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当然不可以向人发泄或者报复，这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是圣经所说的啊。因为圣经的教导什么呢？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这个有一个刮胡啊，或作让人发怒，这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听凭人怒，懂吗？听凭人家发怒，你意思说什么意思？意思说你现在做了好事，做在那个人身上面、啊、你不但没有得到报答，结果那人呢、啊、发怒，他倒是向你发怒，他说你听凭他发怒啊。然后呢后面就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呢、啊、上帝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上帝有一天他会为你伸冤的，他会为你做报应的工作，你不要你自己去啊，你不要走在上帝的面前，你不要把上帝的事情呢报过来你自己做了，这个不好，懂的意思吗？啊，就说我们要注意，我们不管我们基督徒不管做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事情，都要想到上帝，你心里面存到上帝要怎么做，你就按着这个上帝的方法来做啊。所以这是罗马书给我们的教训。然后呢下面一节他就说了，他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逼迫你这个人，就这个坏蛋，他你给他帮他忙，结果呢他逼迫你，他让你吃很多的苦头，还对你发怒气。这个后面的教导是什么呀？他说啊，这个人是你的仇敌，他饿了你要给他吃的，他渴了你要给他喝的。哇，意思是说以德报怨，不但这个人你不应该对他发脾气，不应该报复他，你还要对他好，还要加倍的要行善，要在他身上。这个把炭火堆在他头上的意思是说让他自己羞愧啊。下面一句话就说，不要以 罪胜恶，要以爱胜恶。就是说你如果报复的话，你就行恶，有罪恶。但你不要这样子，你倒是去帮助他，他渴了你给他喝，他饿了你给他吃，你用加倍的爱心呢去胜过他的恶，叫做以爱胜恶啊。这个是啊上帝给我们的教训。但这个呢很难做，对不对？这心里面不平啊，你需要发泄。那怎么办呢？实在受不了，你可以向上帝发泄。这个你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教导哈，是圣灵是保惠师，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他为我们担忧。那不就是我们的妈妈吗？对不对？你向妈妈撒个娇，没有问题的，可以的，懂吗？圣经里面有例子的，懂吗？你可以啊，在你心里面实在不平的时候，你就到一个你的房间里去，把门关起来。你在房间里面呢，你就向上帝抱怨，你说主啊，你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你在哪里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你可以向主发泄，把你心里面的这些所有的怨恨都说出来，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发泄以后啊，你心情就好多了，这是很奇妙的，对不对？为什么我说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例子呢？我们看哈，诗篇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诗。这是诗篇69篇25节，这是大卫的诗哈。他说，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这是这个大卫讲到这些搜索他迫害他的人，就这些坏蛋啊。然后他就在他的这个诗篇里面就讲了这个话。那这个还好了，你看下一句，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当中。意思说怎么样，咒诅这个人要下地狱啊，你懂吗？所以这种诗呢，这个解经家把它叫做咒诅诗，懂不懂啊？咒诅诗。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诗篇里面这些诗篇的时候，我说哇，这大卫写的，我说这个爱在哪里？后来我太太提醒我，太太是神学家哈，这个她上过神学的。那我太太就提醒我，她说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大卫在没有人的时候跟上帝的祷告，他是在祷告中向上帝诉苦，懂吗？他后来把它写下来，给后世的基督徒做一个榜样，你懂意思吗？他的确是他在心里面很多的苦读，对不对？他也是行善受苦啊，对不对？你想想看，你知道大卫的故事的话，他被扫罗追杀，但是呢，他是对扫罗很忠心的啊。他对扫罗是他的王，他明明可以取代他的，他不敢动他一根毫毛，但是扫罗却到处寻索他的性命啊，他完全可以报复的，但是他没有啊，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他只向上帝诉苦啊。你诉苦过了以后啊，我保证你心里面好过多了啊。所以不要向人诉苦，向上帝诉苦，这是可以的。那么这是上帝教我们的一个方法，我告诉你，这是最低等的方法啊，但是 it works 啊，这是非常有效的啊，我自己也试过。好了，我们再看比较高等的方法，就是好一点的方法。好一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行善受苦这件事情呢，你们蒙召，我们基督徒都是被上帝召出来的，对不对啊？你们蒙召成为基督徒原是为此啊，就是为这个。哇，我这次看了以后，我说哇，我们蒙召变成基督徒就是要受苦吗？我想彼得不是这个意思，彼得的意思是说，这个为此这个词不是受苦，不是蒙召受苦这件事情，乃是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行善受苦这件事情，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崇高的意义。背后那个更崇高的意义啊，是我们蒙召的原因。行善受苦背后的那个崇高的意义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要满足神爱罪人的旨意。神爱罪人啊，这些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的，没有一个人值得上帝去爱的，都是上帝的仇敌。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不知不觉的就 sin against God， sin against God， 这是英文，中文的话就是说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做一些罪恶的事情， 冒犯了上帝，得罪了上帝。但是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仍然爱我们，上帝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他满足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的旨意，他自己先做，然后告诉我们啊，你们蒙召乃是为了跟上帝同样一个目的，所以呢，你要跟随上帝的脚中行。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叫以爱胜恶，以爱胜恶，这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旨意哈。那么我们继续看啊，我就想起来，我在美国这个还有在亚洲哈、很多地方都讲到，我碰到许多的传道人，他们心里面呢有很多的苦毒。这个基本上他们说，如果你当牧师啊，当了三年哈、还没有苦毒的话，没有里面很多的怨气的话，你大概这个跟会众不是很亲近的哈、你如果跟会众亲近的话，肯定的你会要受到很多的冤屈哈、这些有冤屈的这些传道人呢，有些就受不了啊、有些就要看心理医生，甚至要吃药啊、因为 depression 哈、那么还有一些传道人呢，就这个不干了。啊，那有的时候我碰到这些传道人的时候，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下来。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传道人，我不知道，我没有问他什么事情啊。这个内情就详情不是我应该知道的哈、这是他自己晓得啊。我就安慰他，我就说，我们蒙召啊，原是为此啊。你知道吗？这位传道人听到我讲这个话，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他马上。就把下面的经文就背下来，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讲完他自己也流眼泪。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的仆人是有很多的苦楚的，很多的苦楚，因为他在教会里面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会众不了解牧师的这种苦情啊，所以呢，牧师的确是有的时候会要受很多很多的冤屈的啊。你们要常常为我们自己教会的牧师祷告，然后你知道有别的教会的牧师他们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也为他祷告啊。我常常为牧师们祷告，我们每一个礼拜一为中国祷告，礼拜二为美国的华人教会祷告，我们常常祷告的都是一些我认识的牧师啊，为他们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的教导哈。然后他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没有说一句好像要反抗的话，他在被整个的审判过程当中也没有为自己辩驳一件事情，他就是默默的把自己呢交在天上的神的手里面，因为他知道天上面的神他有最高的权柄，最后呢审判还是属于上帝的。然后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是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 Passion 啊，就是这个受难了、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往往在受难节的时候看这个电影啊，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到他身上面啊遍体鳞伤啊，被打那个都是鞭痕啊。那么耶稣基督呢，跟一般人钉十字架的人不一样，一般人钉十字架就钉在十字架上就完了。他在钉十字架之前曾经受到鞭打，那个罗马那个兵的那个鞭子哈，那个皮鞭的那个头上面都有倒钩啊，就是一个那个铁金属做的倒钩，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这非常非常残忍的刑罚啊。他被打了个血肉模糊，然后才钉十字架，就怪不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只6个小时就断气了。一般人健康的人被挂钉在十字架上面3天3夜都不死啊，那是很残忍的一个刑罚啊！耶稣基督是这样死的，他为什么呢？他就是为我们的罪啊。那么这个相片是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他在这个时候 他大声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的榜样啊，他为仇敌祷告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这个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基督，效法我们的耶稣啊。那么基督受苦的意义呢，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呢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呢以前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归到我们耶稣基督这一个大牧人大监督的家里面去。所以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善行，从迷路到归家，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行善受苦的最大的意义啊！他要求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行。好，我们感谢主。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想到有一位我们华人教会非常敬重的边云波边伯伯啊，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写过一首长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每次读他的长诗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什么？这个是给这些传道人哈，我们是受了很多的苦，有的时候是受冤气，有的时候是受一些身体上面的苦，甚至被关在监牢里面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出来，这种传道人太多了。他说什么？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所以便宁肯叫泪水一行行的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就是自死也绝不会后退退后。什么是哥哥他的山顶？哥哥山顶就是那个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哥哥他。他说遥望，当然是我们心里面遥望，不是用我们肉的眼睛，是用心里面的眼睛遥望哥哥他山上面的十字架。我们就没有什么，我们在招在我们身上面的这些苦难，这些冤屈都不算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我们的脚甘心情愿的到这个苦难的路上来奔走。我常常勉励这些要去当牧师的，我们教会至少有两位，我们顾弟兄还有我们的这个朝阳弟兄，他们都要当牧师的，他们要预备啊，这是一条苦难的道路，要受苦的。但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然后内心跟上帝说，就是自死也绝不退后，不退后，我们往前走。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最高级的，现在我要讲最高等的，怎么样子忍耐，最高等的哈，这个叫做苦难中的赞美。诗篇七十三篇呢，有个非常感动我的一段经文，他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有一首诗歌叫《除你以外》，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就是这几节经文写的，就是代表什么呀？就这个人呐、他受到了很多的冤屈，很多的苦难。这个诗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啊，是因为诗篇上没有讲这人是谁。但是当他定睛在哥哥他上下面的十字架，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在那里赞美他。然后他说：只有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苦难当中的赞美太多了。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跟希拉这两个人同工，被打了个半死，关在死牢里面，结果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大声的歌唱赞美神。你要知道，这种能够在苦难当中还大声的歌唱赞美神的，这些人都是第一，他们知道他们走这条路是心甘情愿的，就像我们边伯伯所写的那首长诗一样，这是第一。 第二，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今天身上面所受的这些痛苦比起他们在永恒里面的荣耀是何等的轻微，何等的不重要。第三，他们把所有的他发生在周遭的事情全部摆在上帝的手里面，当他看到上帝的荣美的时候，心里面不由自主的发出赞美的声音来，他大唱歌，大声的高声赞美声。这个你如果看下去，这个圣经上看下去的时候，神在这个地方就说阿们，怎么样，地大震动，把那个牢门啊就震开来，就这两个人就出来了。这是上帝报答他们的啊，你要知道啊，这个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讲到的重点。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杨新飞杨阿姨啊，她是厦门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她去年的夏天的时候被上帝啊接走了。那么杨阿姨在世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到厦门去，我跟希林两个人，我们见到她，她那个时候已经中风了，第一次中风了，已经不能讲道了啊，身体非常的衰弱。但我们看过她的见证，我第一次看她见证的时候，她写的见证叫夜间的歌。什么叫夜间的歌？这是诗篇上面的一句话哈，世人在夜间唱歌，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夜间代表黑暗啊，代表没有指望啊，但是他心里面一旦想到神的那种荣美的时候，他配得为神受苦的时候，他就发出赞美的声音，他在夜间唱歌，这是他见证。感谢主，仆人的神的老仆人，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很衰弱了，他请我们吃饭。哎，我非常的感谢主，这是我们家庭教会啊，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他在那个关在那个劳改营里面，他在那个劳改营里面关了十几年哈。对，感谢主，这是我们的榜样啊。他现在已经习了世上的劳苦，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讲罗马尼亚牧师的见证啊，这个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罗马尼亚的牧师，他来到我们那个团契里面来，他用英文讲啊，他英文讲很好。他是在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共产党的政权还没有垮台之前的时候，就被关在牢里面，然后呢就叫他你放弃你的信仰，然后呢说他一大堆的罪名，其中一个罪名是什么呀？他说有一次。在冬天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忽然有位弟兄来敲门，说另外一位弟兄啊，他发高烧。这个牧师赶快就把衣服穿起来啊，然后就去这大雪里面，就到那个弟兄家里面去看这个弟兄。他一看这个弟兄啊，高烧不退啊，这赶快一定要去找医生啊，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他就怎么样，就把这个弟兄背在他的背上面啊。这个牧师啊，高头大马啊，对他背着这个弟兄。就去走雪路，不晓得走多少路，去夜里面去找医生，救了这位弟兄啊。结果呢，他被抓起来的时候，罪名是什么？说是欺骗人民的感情，让这些人民呢去跟着他，去信这个宗教啊。结果你看，这不是典型的行善受苦吗？这变成他的罪名，变成他的罪名之一呀。结果他在那个牢里面，这个常常被打得一塌糊涂。但那一天呢，他在牢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啊，然后想到耶稣基督这样子爱我们，他想了想着，眼泪就流下来，被圣灵充满。结果那个看守人叫他说：“某牧师，你现在到那个哪个房间去？”他知道他又要被打了。他进到房间里面去以后，要打他的那个人呢，啪一下子打了一个耳光，他一下子哇，打的这个嘴巴就肿一半。当他被圣灵充满，他投胎起来。看着那个打他的那个人，那个人手举着高高要打第二个耳光打下去的时候，他说：“同志，我爱你，上帝更爱你。”他脸上发出像天使一样的荣美，那个手就打不下去了，就叫他回去。那后来这个人呢，这个罗马尼亚的牧师，辗转的就到美国来。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手上他的这个衣服上面别了一个别针，这别针很奇怪，是那个监牢外面那个铁丝网扎下来一块，这一块铁丝网就是有带的那个铁犁啊，这样一个东西，他挂在这里。 他说我挂的这个东西是让我不要忘记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关在那里。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你知道那个打我这样讲说他脸上发出天使的容貌，我们怎么知道啊？你知道这是因为那要打他的那个人啊，后来信了耶稣，那个干部信了耶稣，他的干部说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为主受苦，在苦难当中看到上帝的荣美，不但没有任何的怨言，还爱他的仇敌。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忍耐非常舒服的哦，一点也不难哦，你知道吗？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忍耐不需要忍字头上一把刀扎在心上哦，你要知道这是我们信仰的力量啊，你知道吗？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是打他的那个人信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啊，跟我一起来读哈。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恭敬地仰望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借着这个经文对我们说话，也有那么多的云彩见证人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看见我们为你受苦行善受苦是配得的。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的会众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黄长老带给我们的语重心长的跟着他的脚踪行啊！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啊，自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深知我们是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能行出他的影子？让我们以这首歌来作为回响，我们心中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随我。